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8月13号的粤语新闻节目。我是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过今日的新闻提要。香港富豪对习近平回信反应冷淡。港府而放宽高才通世界百强大学的限制。彭定康批评818集会案终极上诉被驳回不公正。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写于一封给宁波籍香港企业家后人的回信，表扬他们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后，除了官方和商界举办多次座谈会外，大部分富豪仍然保持沉默。本台发现，香港包括宁波帮助内的各大富豪对于习近平的回信没有回应，但公布周二急推名不经传的未来之星回应习近平回信。有分析认为，不敢出声的富豪深知一个道理，就是边个企出来讲嘢就要投资大陆。听下吴志平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7月30号在新华社以180字向包培兴、曹其庸这些祖籍宁波的企业家回信，要求他们积极主动融入国家改革开放大局。除了向传统的宁波帮富商宋秋波，亦都寄予港企要贡献大陆，多啲做投资。在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首先作出回应，随后信中的主角香港环球航运有限公司董事包培庆，除了接受文汇报的访问，他说宁波帮精神和狮子山精神是一脉相承。之后他又接受央视访问，现身在香港宁波同乡会向习近平道谢。
真是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谢他一直对香港的这种关心，对香港的厚爱，所以我是真是很激动。
习近平回信了十几日，信中没有提及到的地产商好像新地、恒地和新世界都有发声表态。其中新地主席兼董事总经理郭炳联就说，将继续以实际行动落实习近平的嘱托，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以表示忠诚。但是在表态名单里面不见有香港首富李嘉诚，宁波帮企业好像董浩云和邵逸夫家族都没有发言。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就认为，好难话宁波企业家反应冷淡，但是在企出来讲嘢就要投资大陆的潜规则底下，其他富商的表态明显是比之前谨慎，不敢行得太前。
是不是反应不热烈呢？真的很难讲。那对于不是到那么高富豪级那些来讲，是跟队的嘛。个圈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你企出来出声，他问下你投资咯，怎会热烈企出来的。
习近平的回信已经两个礼拜一直在官媒发酵。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商会举办座谈会研究习近平信件，但是讲到实质的投资行动，商界就一片平静，左部就开始发功。大公报星期二刊登一篇报道，题为《爱国爱乡宁波籍港青第一次回宁波，激动好奇》，内容记述一名中大学生贺伟伦的回乡心声。他特别提到习近平给宁波籍港企的回信，习近平的话语将激励着我们这些后辈努力奋斗，爱国爱乡。翻查过去两年的左报，贺同学除了是中大学生，亦都是大公文汇未来之星同学会的一份子，曾经多次参与大陆交流活动，代表香港青年赞叹祖国发展。2023年，他以香港青年设计师的身份参加了大湾区创新创业基地体验团。同年，他亦都以香港理工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参加香港青少年天津交流团，赞叹天津作为重工业的基地，负起一带一路的使命。刘瑞兆说，这种一人分析多角的宣传只是为了讨好北京， 不会在民间起有任何的宣传效用。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志平报道。
最近港府马不停提到中国交流，其中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正在杭州带团参加港生学习团，并将同浙江同杭州的官员会面。他透露正检讨高才通计划，考虑将未达世界100强的大学但部分学科著名的院校纳入，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到香港并在香港落地生根，变相降低门槛。有学者质疑高才通再放宽只是为了换血，并没有真正考虑香港产业需求，再针对性找人才。听下纯音报道。
为什么我参加赛马会？
我自己就是运动员，支持了这么多年，那我要报答有这么好的支持，所以我就。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星期一晚出席在杭州举行的共创明天计划学习团活动，之后接受传媒访问，提及政府研究放宽高才通计划至到非百强大学。
大家都知道高才通计划呢主要而家有两类的合资格啦，第一类呢就是在100大的学校毕业啦，咁第二咧就系佢年薪超过250万啦。咁我哋而家要检讨嘅话咧，我哋系香其实有一啲嘅大学啊，咁呢啲大学有阵时佢有啲嘅科目咧就系未必佢系喺达到100强嘅呢一个水平，但系佢都系非常之出名同埋非常之好嘅学校。
不过对于想新增边一啲学科类别，陈国基就话研究中，至于准则点样。是不是只针对中国大学开放，政府就未有正面回应。但是翻查数据，截至今年6月，高才通有 94% 来自中国，估计新开放的院校都会集中在中国。现在合资格申请的中国大学有13间，包括清华、北大、复旦大学等，但还有不少知名大学不在百强，包括被称为党校、郭文蔚就读硕士的人民大学，以及在某一些科目特别专长的大学，例如中国政法大学，在科技领域较出众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以及北京电影学院等。前理大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钟建华认为，高才通只是为了进一步换血，
放宽之后只会令到门槛更低，落下来的人有几多个真的可以推动香港有新的产业发展，这个都是一个疑问。我在小红书或国内的平台看到很多都是在国内做普通的工作，一般香港都有的做人事管理，这些来到香港有几多人找到事做呢？
到底是为了专才抑或是为了增加人口？其实陈国基都已经有提及，
当然我们希望他落地生根，不是只是来香港做完事走，我们希望他住够7年，带埋家人带埋细路仔，令到我们整个人口结构呢就可以更加健康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老龄化比较严重。
港府自2022年12月底推出高才通计划，当时正值香港移民潮问题。陈国基接受中新网访问时说，各项人才输入计划已经收到超过34万份申请，当中21万份申请获批，有14万名申请人来到香港。而高才通申请人来到香港后，大概每年可以为香港带来340亿港元直接经济贡献，占 GDP 大概 1.2%。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纯音报道。
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及竞选总统经费造假账风波，引发监察院和地检署调查。虽然他周一晚上透过直播公开道歉，但行政院长卓荣泰仍表示，有关单位会就法律问题介入调查。有学者分析指，民众党和国民党虽然在立法院蓝白合对抗民进党，但柯文哲在蓝营眼中却是头号对手。假账风波正好让国民党有机会召回流向民众党的选票。听下中广政报道。
柯文哲做一名遭开除党籍前幕僚爆料，自他竞选总统期间收到的政治献金有超过1800万新台币流向不明，怀疑有人私吞。柯文哲周一举行记者会，承认账目上有漏报15笔、误报2笔，总金额超过1800万元，并将责任推给负责签证的会计师。30几分钟的记者会， 柯文哲本人或者民众党都没有道歉。不过在记者会后，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厘清事实真相。柯文哲晚上在党友黄国昌直播节目才就事件道歉。
那还是要跟支持者道歉啊！这个有时候我们自己内部的作业不好，你知道吗？这个有改善的空间的，所以让大家担心你的。这个有时候是，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去改进的。这个我觉得抱歉了。
事件亦引起台湾政府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周二表态：，
我想这个他们内部的问题，还是要向社会大众来做公开。那么有涉及任何法律上的问题，相关的单位也都会进行处理。
监察院表示，已派人查核柯文哲假账内容，如违反政治献金法，最高可罚款120万元。台北地检署就以伪造文书等罪，指派检察官调查。一直被蓝白两党夹击的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吴思瑶指出，柯文哲及竞选总干事黄珊珊有多次参选经验，而政治献金法近年并没有更动。批评民众党不要扮无辜，将责任推给会计师。他认为除了面对政府调查，柯文哲仍面对一大难关。
第三关就是政治诚信、政治道德的这一关。但以昨天的记者会来看，他们的政治责任、政治诚信显然是过不了社会的这一关。
虽然政府和执政党表态批评，柯文哲可能违反对选民的诚信，但是同民众党合作的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始终不愿意批评。
我相信所有的这些候选人对于这个政治献金的申报啊，都会都要受到社会的检验，那尽快的赶快厘清，这是最重要的。
台湾教授协会会长陈利甫分析指，柯文哲近期引发多宗争议案件，都是国民党人士去告发，显见南北虽然合，但民众党其实是国民党心中首要消灭的搭档。
这一次柯文哲选总统时候得到的那百万票，其实大部分是从国民党流出来的。国民党的票大幅减少，民进党的基本盘是完全没有改变。柯文哲拿到的是中间选民加上国民党的票，损失的比较很明显的是，相对韩国瑜上一次选总统被柯文哲挖走太多了。所以如果现在柯文哲出事以后，民众党衰落瓦解，对国民党是有利的啦。
他认为民众党可能自此泡沫化，甚至在政坛上消失。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钟广正报道。
香港终审法院周一驳回涉黎智英、李柱铭、吴凯仪等七名民主派人士的818流水集会案的终极上诉。裁决理由之一是中院认为香港法庭有权执行在英国被宣告为不符合人权的法律。前港督彭定康勋爵批评裁决不公，又指一直致力保护人权的英籍非常任法官廖伯嘉参与其中，令人难以接受。有评论认为廖伯嘉未有发挥非常任法官的制衡作用，反而自愿被政权用作政治打压的工具。听下李向阳、梁永康报道。
818案终极上诉判决焦点在于定罪是否与各被告的基本人权相称，即是香港法院应否跟从英国最高法院近年两宗案例的原则来衡量。但首席法官张举能和常任法官李仪认为，香港法庭仍然有权执行在英国被宣告为不符合人权的法律。至于英籍非常任法官廖柏嘉勋爵就在判决书中赞同张举能和李仪的观点，说英国和香港的法律均承认集会自由属公民基本权利，但该等权利受个别本地立法约束。又指张举能完全而且令人印象深刻地考虑了有关问题，并说对于自己参与审理的案件发表评论并不合适，而判决本身已经说明一切。末代港督彭定康勋爵亦就裁决开腔，向英国卫报批评裁决不公正，又指身为前英国最高法院院长的廖柏嘉参与其中，令人更加难以接受。彭定康指，令人尤其惊讶的是廖柏嘉在英国司法系统任职的时候，热衷于确立英国普通法能够容纳对基本人权的保护，亦一直强调法官应该解释他的推论。彭定康形容廖柏嘉对法律的部分观点，也许从希斯路机场的头等舱候机室到香港国际机场途中发生了变化。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高级分析员邝仲晴认为，818案和法治或者法律无关，是纯粹的政治检控， 而廖柏嘉身为非常任法官，不但冇发挥制衡作用，反而自愿参与打压人权。
Neuberger 佢其他啲同事其实好多都辞咗职，原因就系佢哋冇办法将香港作为法官可以 uphold 到法治精神啦，亦都觉得香港已经冇司法独立，咁所以佢哋走咗。佢一直都话啊，佢想向香港留到最后一刻嘅，因为佢觉得外国嘅法官非常法官可以向香港扮演到一个 moderating influence 嘅角色。咁但系今次 judgment 就明显睇到唔系咯，佢被用作成为一个 enforce 香港最后司法独立或者攞出嚟做政治打嘅工具。
潘仲晴亦认为彭定康对廖柏嘉嘅批评合理。
我想他都说得啱嘅，就是他对法律的观点其实是明显见到是矛盾，就是他一方面知道香港其实温水煮蛙啦，但另一方面他又愿意参与这个这样的政治判决，然后去为他背书，这样是令人不能接受。
在前中院非常任法官郭廉斯勋爵和岑兆信勋爵六月请辞后，目前香港中心法院仍然有三名来自英国的非常任法官。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向阳、梁永康报道。
中国武汉发生一宗荒唐的社会事件，一名有智力障碍的19岁男生被美容院哄骗隆胸，男生为此签下贷款协议，并需要承担高额的利息。有律师表示，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签字应属无效，受害人可以起诉机构要求退款和索偿。有评论就指，中共的极权统治已将中国变成一个道德沦丧的互害社会。听下吴奕同宋子杰报道。
据南华早报星期二报道，中国大陆一名有智力障碍的19岁男生被一间美容诊所欺骗，并接受荒唐的隆胸手术，男生更加为此背负大额借贷和利息。这名男生的妈妈姓陆，来自中国湖北武汉，他透露自己的儿子在听从当地一间美容诊所工作人员的建议后，在7月28号接受了胸部整形手术。事件令到这名妈妈深陷震惊和痛苦的情绪当中。根据陆女士披露的微信对话截图，那间美容诊所一名工作人员说，建议男生接受隆胸手术，说可以增加找工的竞争力。虽然男生提出整容手术通常只是针对女性的疑问，并且说自己没钱做手术，但工作人员向他保证男性亦都可以做整形，还推荐他分期付款，并建议他之后用直播收入来偿还贷款。这名男生最后堕入陷阱，借贷30,000元人民币，更需要在2年之内另外偿还7,000元人民币的利息。陆女士控诉手术令她的儿子的胸部变成 B 罩杯，还留下两条长长的疤痕。根据这位妈妈提供的医疗报告，显示男生有智力障碍，智商相等于5岁的小朋友，并且患有抑郁症、焦虑症和睡眠障碍等。中国大陆社交媒体对事件反应激烈，纷纷谴责那间美容机构和诈骗集团无分别，更加质疑机构欺骗智商仅有5岁的男生是毫无底线。亦有网友说，事件就好像中国大陆作家余华2005年出版的小说《兄弟》入面的离奇情节。作品中两位主角之一宋钢因为生活所迫，为卖丰胸商而选择隆胸。瑞典华人翻译家、文学家曼芝向本台表示，余华多年前已经记录了中国的荒诞现实，估不到20年之后，中国社会的黑暗面远超小说。
余华写过这个，所以我们这个中国腐烂的社会发生过的事，只能说明文学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面镜子，生活有多美，那么它也就写的多美；生活有多丑，那么它写的就有多丑。现在小说远远赶不上社会的阴暗丑恶，中国人什么样的丑事发生，你就不要觉得奇怪了，亲人到底不再吃惊。
曼芝亦都表示，中国已经演变成一个荒淫遍地、道德沦丧的互害社会，所有人都失去了一切信仰和敬畏，其中当然有中共政权对言论自由的封锁和钳制的原因。一直坚持维权的中国疫苗受害者北京居民钱大龙接受本台访问时，认为美容和借贷公司互相勾结诈骗平民百姓的事层出不穷，根本的原因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他亦都慨叹百姓维权的时候，不论是面对加害单位定是政府，都异常艰难。
确实是没有道德，美容忽悠做各种项目，这种欺骗给男孩隆胸，我真是服了。忽悠贷款多了，美容贷款这个肯定是有勾结关系，他们是都是有回扣的。作为社会底层啊，这些人被骗了、被欺负了，都是维权都是很难的。
呢名智障男生被欺骗隆胸嘅事件，经过舆论发酵，同事主母亲陆女士同美容诊所反复谈判之后，男生胸部的假体最后被取出。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奕彤、宋子杰报道。
跟住落嚟有几则新闻简讯，由江永同大家讲下。
大公报 Facebook 专页早前上载了一张小熊维尼造型的水果塔相片，配上早晨两字向读者问好。相片中的小熊维尼以芒果及士多啤梨拼砌，单起眼尼手抱好朋友小猪，造型相当可爱。相片几小时内已有400多个 like 及至少59次分享，但直到中午相片却突然消失。这张相骤眼看似没什么讽刺味道，然而在中共眼中，小熊维尼一向被指影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信是犯了政治忌讳而被下架。暴龙案踏入第71日审讯，第五被告从事电话维修的赖振邦的代表律师结案陈词，争议警方在检取涉案的 iPhone 时，被告铺头内存放多部顾客手机，但警方没询问涉案手机是否属于被告，手机亦非由被告身上搜出。被告代表大律师指，赖振邦在被捕后曾获释约三个月，期间可自由地随时离港，但因为他是无辜，所以选择坦荡荡留在香港继续工作。又指赖振邦的电话维修铺虽然是网店，但不代表他会杀警。去年十月，芬兰政府发现爱沙尼亚和芬兰之间长达77公里的天然气管道受损，经调查后发现事件与中国船东新新海运旗下一艘挂有香港旗帜的货柜船有关。北京日前向芬兰和爱沙尼亚通报调查结果，承认责任，称货船因强烈风暴需要在海底抛锚，期间划破了天然气管道，令到管道因为漏气而关闭，同时损坏了两条电信电缆。北京和芬兰仍然就事件联合进行刑事调查。中国国家安全部在微信公众号发帖，宣称破获逾千宗台湾间谍涉密案件，指对杨志渊等台独头目实施找捕审查是司法实践。二年34岁的杨志渊是台湾民族党副主席，他两年前在福建经商期间被捕，是首名以分裂国家罪被起诉和逮捕的台湾人。贴文又特别提到中国国台办新设的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专栏，新增了10人名单，包括台湾副总统萧美琴、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前立法院长游锡堃、前外交部长吴超燮以及多位民进党党员。美国通用汽车据报在未来数星期同合作伙伴上汽集团磋商，对中国业务进行更大规模的结构调整，包括削减产能、加大裁员以及进口高档车款。中国汽车市场竞争激烈，通用汽车在中国的销售数字由一年卖出400万辆的高峰回落至去年210万辆。通用汽车是第二间获中国生产许可的中外合资车企，和上汽集团的30年合约即将在2027年到期，通用希望在合约期前将业务恢复到可持续盈利状态。
更多详尽的新闻和评论节目，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